新闻老友记，寻找新闻与历史的交集。我是主持金伦。幼儿园是什么地方？在我看来是一个小天使聚集的地方，也是一个汇聚欢乐和笑声的地方。但是偏偏在这个地方，有人把荤段子当作谜语让小孩来猜，这事儿发生在2012年的厦门。也有人把病毒林当作帮助自己赚钱的工具，这事儿发生在神州各地。理想中的幼儿园是怎么样的？没有荤段子，没有病毒林，这还不够，它应该有点什么别的。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话题。首先来介绍两位嘉宾，一位是专栏作家麦小麦，她是一位幸福的妈妈。小麦你好。
金伦你好。
哎，还有一位是我们老朋友了，南方都市报的评论作者黄海涛博士。海涛你好，好久不来拍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先看一段视频。
我是豆豆，在西安的一所幼儿园里上学。幼儿园楼下是校长经营的餐厅，我们小朋友下了课经常去光顾。麻烦你表表面。
抹油面条。
是吗？那来份羊肉泡馍吧。
抹油羊肉。
是吗？那臊子面吧。
抹油面条。
那要肉夹馍吧。
抹油羊肉。
咋啥都没有啊？那有啥呀？
只有冰毒灵。
哦，那来碗冰毒灵表表面吧。
抹油面条。
豆豆啊，没有羊肉和面条，我们只能吃冰毒灵。
好，我们回到现场。这段视频还是蛮有意思的，把麦兜的元素加上西安的元素列在一起，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我看完这个新闻包括视频之后，我就在想，哎呀，这个幼儿园它这样挣钱啊，让我真的很震惊的 啊海涛。
是的，我觉得简直可以用内忧外患来形容。
内忧外患什么意思？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两年来关于幼儿园传出了不少负面新闻，可以说比如说一开始这个校园的幼儿园的这种安全问题，有人为了报复失仇，就是到拿着刀到幼儿园里面去寻仇，还有这个校车安全，包括后来发现这种关于侵害性，就是这种性侵害
啊，这种特别普遍是吧，
很可怕，
就动不动就
对。你可以看这些可以说是外患，那内忧那就是这个
幼儿园内部的，
对，这个陕西出的这个事情，幼儿园就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种内忧比外患更难防。你可以加强保安，但是你没有办法去防止这个老师来对孩子来下毒手，那真是没办法。
他这个事儿出了以后，对于我们这些家长来说可能还是有一些好处的，因为我的孩子在幼儿园嘛。那后来幼儿园就反思，
对，
包括教育部门也来检查。那幼儿园的园长他就告诉我，他说其实我们每个星期也可以给孩子吃一次板蓝根，我们板蓝根其实问题不大，但是我们就立即就跳起来了，谈特别有的家长就特别的激烈了，说不可以再给孩子吃板蓝根，就是你给孩子吃药你得让我知道，
对，
这是一个知情权的问题。
好像在广州喝凉茶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事儿，对对对。后来我比如说孩子有点咳嗽啊什么，就会跟老师说一声，喝凉茶的时候不要给他喝。
我也看到有进步有改进，现在幼儿园已经变成这样了，就是说你的孩子生病了你必须有处方，然后有医生开的那些东西，你才可以把药放在这里。有些幼儿园是很牛的，比如说我知道的幼儿园，某幼儿园不能说名字啊，就是说他是有那种官方背景的，如果你的老爸孩子的老爸这个官比较高，那么你跳舞的时候唱歌的时候你就是主唱领唱，如果你孩子的官位比较低甚至是老百姓，那你可以啊在下面鼓掌嘛。
是是，
这样的幼儿园的理念是非常
可怕
的，
很可怕。
政府的这个监管包括政府对幼儿园这个投入也都是很有问题的。
是，
不然为什么
这个幼儿园其实暴露了太多问题了啊。比如说这个资质，它其实是很无知的嘛。事实上病毒灵并不能预防任何疾病，它是有病才能吃，没病是不要吃，这种
药都是
这样，对，非常无知。
一方面我觉得它是利欲熏心，你还不能说是真是关心幼儿的身体，它不是这个初衷。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这个你想一万多片这个病毒灵药非
去哪搞，
是处方药，你怎么进入这个幼儿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
是我们
医疗监管问题了。
医疗监管还有一个，我觉得它这个本身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制度设计就很弱智。像我知道的某幼儿园，它就是这样设计的，就是说你缺勤一天，那我不管你，我还是要收你一个星期的钱。你如果缺勤三天以上，那这个月的钱我还是照收的。
我觉得可能存在这个民办幼儿园他为了争夺生源，他就是给出很多所谓的甜头，那你不来我就不算钱呢。我觉得这个也是这种民办幼儿园在这种市场竞争中、
就
是、
一种比较低劣的竞争，
就是缺乏。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在于我姐姐的女儿，就她我就发现从小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于老师的无限信任，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 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这个孩子都宁愿听老师的不听家长的，所以当老师你这个老师不靠谱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来防止这件事情，因为
这个是家长家庭教育有
对
有一点偏差，
是
有一点偏差。第一亲密的、第一信任的，绝对应该是爸爸妈妈。
那
如果这个做不到，是家长的问题。
那我就见过这样的孩子，就是说他第一亲密的是他爸爸，然后
那没问题。
对，他第一亲密的是他爸爸，然后敢于质疑权威。对于老师他也提出的一些要求，他有时候当然我不认为他是对的，他可能也不执行。这样的话我反而就觉得
还有个沟通啊。
西安这个事情就是老师威胁学生说不准告诉家长，所以这个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里面也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因素，就是家长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孩子关心不够，
是
也有某种程度他的失职。
沟通
不够，
对，你回来你可以问孩子，你可以问他今天有没有吃什么东西啊，做了什么游戏啊，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啊，不高兴的事情你家长干嘛？
对，就是一年之内你都没有发现，这确实是一个
理想中的幼儿园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作为家长，我理想中的幼儿园是怎么样，孩子理想中的幼儿园是怎么样的。我先说我的，我认为理想中的幼儿园就是应该一个自由自在的、快乐健康的一个地方，让他知道爱、懂得爱就 OK 了。但是我又很疑惑啊，他知道爱、懂得爱完了之后，他回去就对接的那个小学的教育制度，那就可能对接不上啊。因为你不强迫他去学那些东西的话，我要请教麦老师，这个怎么办？
我觉得前半部分我确实特别认同，就是要充满一个爱和自由嘛，这是最高境界，不是每个幼儿园都达得到，而且我们也没有这样的奢望在幼儿园得到完全的爱和自由。
对，那别指望自己。
对，这是个核心。但是我会在挑选幼儿园和挑选老师的时候，在考量这个老师的时候，我会来特别重点的考量他的性格如何，有没有爱心，然后一些素质啊各方面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在幼儿园里玩是很主要的一个部分，然后玩得高兴，吃得高兴啊，学唱歌学跳舞这些其次之后呢，然后就是根据他的年龄的特点，合理的安排课程。
就很多德国的这个教育理论家，他们也很不赞成
过度开发，
对对对，
过早的开发这个，
所以早教、
就是、对，就是因为他就是孩子嘛，他的童年的主要任务就是
玩，
通过玩来认知或者来开始进入这个。
可能我已经
社会
对接了德国了，
社会化的过程。当然，因为我们为什么现在用早教这个概念，跟我们这种商业社会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在瑞典，我们那朋友他们的孩子就是小学开始就是全面的性教育，就从小学就开，从那个幼儿园就开始。那么这个你如何去防止性侵害啊？如何认识自己的身体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你从幼儿园开始是不算早。
你说的这个瑞典啊，这个德国这些东西，我都明白，他们是教育年很先进。但我们这个问题在哪儿？就是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可能，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孩子进了私立的学校，教育理念是很先进的，让他玩健康、自由都没有都给他，但是他回头是要对接一个很变态的一个小学教育制度啊。你知道吗？这个中间有一个空白，有一个过渡，我很怕它过渡不过去，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你这种压力还不是说因为压力是来自很多方面，
压力来自于社会，不是来自于我。
对，我觉得是来自于很多方面，比如说这个孩子自己感受到压力，你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的这种资源性的这个角色就很重要。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你在幼儿园里面是尖子生，到了小学马上就一落千丈。
我理想的幼儿园应该是这样的，它既能够给孩子一个健康宽松的环境，同时又能够让孩子能够有个顺利的过渡，他足够聪明，有足够的智慧去对付那个万恶的教育制度，
对对，
就 OK
了。其实这个就是安全感的，
对，我就是想要这种，
就是安全感的培养了。如果一个孩子他从小首先是妈妈，从妈妈这里、家庭这里，然后在幼儿园这里得到了充足的安全感，那么他的心理是会很强大的。哪怕遇到一点点挫折啊，遇到一点考试一入了小学这个成绩不太好这样的挫折，他是会调整的。只有把他的安
全强大的内心在
调整，对对对，只有没有树立好这个最开始的这个根基，这个根基没有打好，那么他遇到任何挫折才可能出问题。
麦老师，我打断一下，你现在对你孩子所在的幼儿园满意吗？如果不满意的话，你觉得有什么需要修正的？
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就 OK 了。那满意在哪些地方？
哎，我觉得这个幼儿园呢，它是一个就是中层的普通的这种城市里面的幼儿园哈。然后我觉得老师呢，挺好，挺有爱心，而且显然是在干着一些不是他的本职工作的事儿。我最感动的一个事儿是，家里这个小女孩啊，然后她梳头发，我们 我的手很笨的哈，给他梳两个小刷刷就算了。然后他们睡了午觉，老师重新给他扎头发，扎了一头的花花小辫子回来哦。哦，我觉得这个得花很多时间哦，得很有爱心。对，所以我看到这样的行为，这样的回来，我就觉得哦，这个幼儿园确实是让人放心的。
我们听听旁观者对那个理想中的幼儿园是怎么样的。
我们那个时候的阿姨缺乏这种所谓的专业训练，所以我们基本上处在一种就是叫野生放养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反而可以看到我们对于这种自然的亲近，而且我觉得对于这种就是他很少有那种管束或者是所谓的很多教育学心理学去支援你，就是他是很一种
放养，说白了就是
对，就是一种很
然后又很幸运，居然能够通过顺利的通过高考，然后一路走上来完成教育。
对，而且我们那个班很多。虽然是一个很小托儿所，但是后来走出了很多博士教授，都是有
很多博士，
就是你可以看到，其实还
是
要顺其自然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也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都是从这种小学走过来的，为什么你今天还是这么
还能够打工，
健康茁壮的成长？我觉得你要思考。
哎，我跟你讲，
因为这个体制对于每个人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反思有一些反叛的成功的案例。
好，海涛刚才跟我们在聊天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一句话，说有些反叛的人如何突破一个制度能够获得成功。我跟你讲啊，我在旧闻金坛的环节就会讲这么一个故事，一个问题少年，一个小学的时候曾经把全班的试卷都烧掉的这么一个少年，最后是如何成为台大教授的。历史和现实总是有某种关联，让我们在旧闻金坛中分享那些有趣的故事。黄海涛在前面跟我们讨论的时候说到了啊，有些人总是能够突破常规啊，最后能够成为一个人才啊，确实有这样的人。我就来给你讲一个关于问题少年如何成为台大教授的故事。这个主角就是台湾大学的教授张文亮。张文亮非常有意思，小学的时候就是问题少年了。问题到什么程度呢？大家都在考试，考试完了之后他冲到教室里面去，把所有的试卷拿出来一把火烧掉，是不是问题少年？老师在监考的时候，他拿一个钢笔在后面刷，那老师的背上全是墨水，问题少年。所以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曾经被他老爸打手打了，到现在都还有疤。他老妈估计也是练过台湾无影脚，哇，一脚踢到脸上去，脸上还有伤，就这么一个问题少年。中学的时候也不安分，人家都是做题目背公式，做题目背公式，他去跑去问老师说，老师，安培和焦耳他们是干嘛的呀，他们是谁呀？老师说你就做这个题目背这个公式就 OK 了，联考只考这些东西。他说不行，我就要知道安培和焦耳是干嘛的。这样的学生老师当然很讨厌了，说你滚开。所以经常跟老师起冲突，有一次跟老师起冲突，老师可能把手挥过来了，他就把手拿过去打，结果老师就说啊，你殴打教师啊，怎么怎么样，闹得非常大，最后居然把他开除了。开除了就开除了吧，啊，张文亮就跑到郊外去啊，看白云、蓝天、小鸟，还在想小鸟为什么是这个颜色，白云为什么是这个颜色，这个花为什么旁边是长这些草呢？想了之后，回家就去找了一些课外书来解读，发现，哎，这个里面的知识也是非常丰富的。但是老这么放养也不是个办法呀，老爸还是给他想了个办法，说弄到学校去复读吧，啊，还是要继续去考大学。复读以后还是考上了一个大学，不太有名，没有台大这么有名啊，中原大学，而且分数比较低，只能去读环境污染这个系。没关系，进了大学海阔天空了，遇到了一个好老师，姓毛，叫毛松林。毛老师说你们来跟我上课没问题，但是我每个星期呢有一次课是在宾果室，就是类似于饮料室这种地方，或者是校园的草地上去上课。我讲什么东西呢？很简单啊，拿个报纸来讲艺术、政治、经济、信仰，哎，还有性行为我也讲。那学生一听，哎，还讲性行为啊，那跑去听一下。大家会发现这个老师非常有水平，讲的东西非常的灵活，而且整个视野非常的开阔。有一天毛老师说，哎，张文亮，这样我给你个题目，你下周来讲。给他一个题目，下周来讲，结果讲得非常好。老师说，张文亮，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天才。我是什么天才？你别忽悠我了啊！台湾话没有忽悠这个词语，你别骗我了，我绝对不是天才，我联考都没考上了。你肯定是天才。天才分为四种，第一种记忆力非常好，第二种分析能力很好，这两种对付联考都没问题，但是还有第三种，整合资料的能力很强，第四种它是属于艺术家的跳跃思维，直觉非常好。这四种天才，张文亮一想，我属于第三种天才，整合资料的能力非常强。从此以后大受鼓舞，他做他自己的研究，就他自己喜欢的领域来进入深入研究的时候，会发现 自己看了60%的各科类的书籍，还有看了40%的其他的课外的书籍。学业那就不用说了，就这么刺激了之后非常的顺利，最后大学毕业，而且还到美国去考了一个博士，非常好。在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台湾大学做教授。你看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少年变成台湾大学教授的一个故事呢？他自己后来总结说，他说其实啊，老师教你什么啊，或者说整个教学环境怎么样，当然非常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这个老师要有魅力，就是他能够看得起你，而且你也很佩服他，然后你们俩这种师生关系这种联盟一旦形成的话，你就有非常大的学习的动力。张文亮他是这么做的，也是这么说的，所以他经常还拿钱出来给那些困难的学生交学费。他甚至一家三口搬到了台大的教职工宿舍，把自己的房子给学生来住，说你们太困难了没地方住就住我的吧。这样的老师那当然学生就喜欢了，所以他在台大口碑是非常好的。讲到这里我想起了张文亮自己写的一篇散文，叫做牵一只蜗牛去散步。牵一只蜗牛去散步这个里面呢，他讲到一个东西我是非常有感触的。他最后在总结的时候他说我们大意就是说我们和孩子一起成长就像牵着一只蜗牛去散步，有时候真的会发疯，有时候会气晕掉，但是我们可以和孩子共同的度过他这一段孩提的时光和青春的岁月，我们会慢慢的去发现生命中那些细节和美好，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最后我想说大家来听一首关于蜗牛的歌，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来想一想，孩子在某个阶段他可能是蜗牛，但是他最终可能会成为天才。我们家长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他从蜗牛奔向天才的路上避免他受到太多的伤害，比如说避免让他吃到病毒里。谢谢大家。